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清楚吗？还有画面也清楚吗？
清楚。
好了，我们就开始今晚上的查经。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45节到55节。马可福音六章45节到55节，然后和往常一样，我们在开始查经之前，先来熟悉一下经文。由我来读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如果说有最后一节的话，我们一起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他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
看见人因风所设，然后圣灵自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叫做他们去。
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
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只顺着他。耶稣立马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
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份饼的事，心里还是欲望。
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
一下子，众人认得是耶稣。
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
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庄，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一处上。如耶稣指着他们摸他的衣裳，凡摸的人就
好。其实刚才我应该是说马可福音45节到56节的，漏了一节。在讲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当然我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给他取的题目是什么，你的信心是什么？昨天我
打扰一下，那个我们看不到 slide
啊，看不到 slide。
我这里
share screen。 刚才我们没有 share。 现在可以看
到，
现在可以看
到。
好，谢谢。马可福音六章45节到56节，取名为你的信心是什么，然后我们会围绕着信心这个主题来贯穿今天的讲的经文，然后会顺便的补充一些其他的细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上次这一带我们查经的那段圣经里面的记载，是讲耶稣用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了超过5000人这一个神迹，对吧？那么这个神迹起码我们可以学到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耶稣有创造的能力，耶稣有创造的能力，对吧？人类有制造的能力，但是只有神才有创造的能力。我们经常讲，就是说，一个好的厨师，他能够将食材变为一道很美味的食物；一个好的工匠，他能够将木头变成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乐器。但是呢，这都是一个物质转变的一个过程。只有创造的神，他才能够真正从无到有进行创造。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就是这样一个创造的一个神迹。就是好像最初那个时候，神说要有光，便有了光。神没有说我要先有这个粒子那个粒子，然后我才能够变成光。OK， 这是五饼二鱼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第二就是说，耶稣他实在是有一颗怜悯的心，即使他知道那些旷野跟随他的那些人，最后可能超过90%都会离开他，甚至还有一群人和最后在十字架前喊着说钉死他钉死他的那一群人，很有可能就是同一群人，但他耶稣没有因为这样就无视这些人的需要，他还是愿意去他们 喂饱他们，在之前他还为他们实行了医治和赶鬼这样的一些神迹，对吧？这是我们从上次的经文里面可以回顾的两个经文背景。那又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在耶稣施行完这个神迹之后呢，他其实已经在加利利已经服侍超过一年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施行了很多神迹，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加利利的地区，连当时在过那个时候，他误以为耶稣是自己杀害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但同样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耶稣的人气呢也达到了巅峰的状态，因为他仅仅用两条鱼五个饼喂饱了五千人。因为这个神迹呢，耶稣受到了犹太人极大的追捧。而之所以追捧耶稣呢，两个原因。第一，在见到耶稣施行了这些神迹的之后，这些人发现耶稣可以直接填饱他们的果腹，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说衣食父母，衣食父母。供应你的衣食，那么你对这个人自然就会敬畏有加。所以在公司里面的时候，老板对你发脾气，你就忍着忍着，因为他可以给你 paycheck 让你养家糊口。然后你回到家里，你就把这个脾气发在你的小孩身上，因为你的小孩经济没有独立，他就忍着忍着。然后他第二天去学校，他妈妈也忍着忍着，晚上就跟自己老公发脾气，然后发现他老公就是你老板，第二天他又对你发脾气。当然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是说你对一个能给你提供衣食的人呢，是一个非常有敬畏的一个态度的。第二，他们认为耶稣是可以带领他们重新建立以色列政权的一个 如同君王的一样的一个人物，可能会像着摩西一样能够领导他们，或者像以利亚一样能够施行许多的神迹，然后让他们以色列人在他周围这些人当中能够树立起威望。所以说我们再了解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在公元前500多年，以色列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走，直到1948还是49年以色列建国这一段时间之间，他们是没有过稳定的政权的，有过短暂的马加比王朝，但是呢很短暂，他们其实都是没有属于自己的主权的。所以说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的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王，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当许多人犹太人看到圣殿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是如今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他们再去看旧约里面的圣经，看大卫和所罗门王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多么的辉煌，然后他们再看今天，哇，他们每次想到看到这样的事情就痛哭流涕。所以他们也因此而更加旧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描述那个将来的那个救赎者。我们今天圣诞歌曲圣诞节的时候会经常唱一首歌叫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是不是？其实 这首歌就是犹太人写的，表达了他们那种迫切的心情，想要他们的救赎主来的心情。但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救赎主其实已经来了，我们现在如今还是在用，是因为我们期待着耶稣再来。还有很多电影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犹太人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他们因为颠沛流离的生活过多了，受欺压受多了，他们如何的渴望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正当。他描述了二战时期那些犹太人是如何被残杀，对吧？美丽人生这样的电影都也没有那种心情。小小的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超过五千个人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这就是旧约里面起码是像摩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说像以利亚这样的一个角色，是能够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复兴他们的政权的一个人。我们看约翰福音6:14-15，荣荣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
好， 念福音，就这样啊，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真是那要到。”
而不是任何关于将来的或者说是天上的事情或者关于他们自己生命的事情。第二个特点是这些信心是虚假的，不牢固的。之前耶稣在之前的撒种的比喻里面说了四种人，云汉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屏幕上的经文吗？
马可福音四章四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大家觉得当时追随的耶稣的人大多数人属于其中的哪一类啊？前三种全都有，没错，前三种全都有。不然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发生了什么。在约翰福音的平行经文里面有记载，在喂饱这些人之后呢，耶稣对他们说了一些话。51节，约翰福音1章51节，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们再看一下第58节，耶稣怎么说：“这就是从天上赐下的粮，降下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的玛拿还是死了。”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呢，那些听到还在追随他的犹太人听到了这句话炸开了锅，这个人怎么能够这样乱讲话呢？他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所以说听到了之后，很多人就说不行不行，这个话讲得太难听了。然后从此呢，就许多人就不再跟随他了。66节记载，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我们因此可以看到，这种假的这种错误的信心呢，它有第二个特点，那就是虚假的不牢固，当雨淋风吹一来他们就垮掉了。正如和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一样，很多以色列人追随耶稣呢，也是为了自己想要的这地上的国还有属肉体的东西。但耶稣说不，我要给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我和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要给你的是天上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错误的信心的人，有着错误的信心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发现耶稣给他们的和他们想要的不是同样的之后，他们就决定撤了，撤退，撤了，撤了。甚至连十二门徒里面的犹大，可能这个时候也开始下了背叛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可见这种错误的信心是无法带领人跟随耶稣跟随到最后的，也无法让他们避免最后死亡的结局。所以我相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哭得最伤心最懊悔的也应该是这群人，因为他们是亲眼见过耶稣并且经历过他的神迹的。他们这些人到时候应该是最懊悔的一群人。那如果说听到今天这样的信息之后，我们当中还有人认为信耶稣只是因为你拜的神不灵，想要 换一个神拜一下，或者说你认为什么都应该拜一下的话，那基本上可以退群了。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错误的信息，着重给大家参了一个反面教材，是为了指出误区。那么这一群人当中有没有正面的教材呢？有没有有人是有正确的信心的？
门徒，
对，起码跟随他的除了犹大之外的11个门徒，还有很多个玛利亚，还有当时后面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在加利利的那400个人，对吧？这些门徒是正面的教材，但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圣人，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他们也犯了类似的错误。起码在复兴以色列这一点上，他们犯了和当时大多数以色列人同样的错误， 他们甚至在耶稣复活升天前还问他说，主啊，你 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说不是，在1948年。当然开玩笑，后半句自己加上去开玩笑。使徒行传1:6，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也是有误区的，但他们的信心最后让他们得救呢，是因为他们坚信耶稣是基督这一点，是他们的救赎主这一点。我们请一个人帮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6:66，范阳姐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好，谢谢。都可以帮我读马太福音16:15吗？
好，马太福音16:15，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谢谢。就是这一点让他们这些门徒的信心和那些最后离开耶稣的人的信心有了本质上质的不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如此重要，所以说当别人议论耶稣是谁的时候，耶稣才会和门徒反复的强调，再次的确认，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这个时候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确定了彼得他们知道正确的答案了之后，耶稣感到很欣慰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们，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其实我们今天你看，在还没有正式的讲今天的经文，我们做了很多关于信心的铺垫，是为了看到信心里面最核心的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认识到耶稣是神，是生命的救恩。今天呢，同时今天记载的这一段经文也在提醒我们，即使有了正确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也有可能会高低起伏。接下来的经文描述的就是这一群有着正确的信心但处于低谷期的这些门徒们。你看在耶稣施行完5饼2鱼的神迹之后，他准备跨过加利利海到对面的加百农去。他先是催促门徒上船，然后他自己驱散了当时的身边的人，回到附近，让他们回到附近的村庄，再自己静静的到山上去祷告。在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撒旦曾经在山上试探他，记载魔鬼圣经记载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将世上的万国和荣华都赐给你，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所以说耶稣明白这样的试探，他在众人这种拥簇他要让他当地上的王的时候呢，他明白这种试探，以及也有魔鬼撒旦魔鬼在他们当中，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时候特地的需要上山去和父神祷告，并且呢去加添自己灵里面的力量。在夜晚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就乘着船在加利利海的中间，突然遇上了狂风大浪。我们之前说过门徒里面有很多都是打技术掌舵驾船的技术应该是十分高超的，所以看到这样的风浪之后呢，他们还是觉得他们就这样的风浪大到一个地步，连这些老渔民都非常的紧张，他们拼命的摆弄船，想要把它稳住，基本上整个晚上都在做这个事情。为了给大家更直观的一个感受，我特地上网搜了一下现在加利利海那个地方起风浪时候的样子， hopefully 能播出来。哦，看来不能，看一下啊，在这应该是 URL。再看一下 desktop 上面这边的图片。让我找一下， 是这个吗？Anyways， 或者哦，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了。那个。
We're standing at the northern shore of the Sea of Galilee, and behind us.
不是这。大家能看到这个视频吗
？Well, this water looks unusual.
大家能看到这个视频吗？
能看到。
OK。OK。看这一段哈。
One of the greatest storms ever recorded on tape in the Sea of Galilee. Marco's backpack. Hi, my name is Anshuman, and I'm one of the founders at Sea of Galilee. Are you scared of data structures?
大家看到了吗？然后你看一下，它有一个。
Use the same analysis method.We can estimate that the height of the waves to be as high as 10 feet.
这个浪有三米高，丽娟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三米高的浪之下，就是这个船，
人还能活吗？
这个人能活多久？
三米高其实很好。对。
OK， 所以他们起码那个时候是很挣扎的哈。
你要看他的
床
是小的，是的，床很小。OK， 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大家对那个风浪大概有了一个 sense。然后再继续，这个时候耶稣在山上祷告完，他不紧不慢的从水面上往门徒的那个方向去。我想那个时候耶稣的身上应该是有散发出的光芒的。不然的话这么晚他们怎么能够看得见，对吧？门徒在这个时候看到水面上有一个发光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肯定是如果是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啊？如果你看到你那个时候你真的很激烈的撑船，想要让船不要翻掉，如果水面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慢慢的向你走过来，你们会有什么反应？我相信和很多人的反应应该和我的反应一样，应该都是被吓个半死，还以为是个鬼。那个时候大家那些门徒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以为他是个鬼怪，然后也在那里喊着叫着，估计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但有些自由派的解经家就会尝试用科学的现象去解释圣经里面的神迹，比如说这一段话，他们就说耶稣当时可能只是在岸边走，门徒们因为天色太晚看错了。但这样的解释呢是没有道理的。你首先加利利海中间离岸边有好几个 miles， 对吧？英里，你不可能看到。你这个有可能是看日剧看多了，800里开外一枪打死鬼子的神枪手吗？然后800里一量，原来从内蒙到天津800里。然后如果说只是在岸边的话，门徒这些老渔民也不至于这么害怕，他们都是老手了，对吧？第三，如果只是在岸边的话，那彼得掉下水之后也不至于那么害怕。那难不成彼得是个戏精吗？他在耶稣救我求关注吗？不至于，不至于。那么只能有一个解释，唯一的解释，那就是这是一个神迹。约翰福音1章3节提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之前马可福音也查过经文，耶稣斥责风和海，他们就停住了，这是许多人都亲眼目睹，对吧？所以想要用科学的口号去推翻圣经里面出现的神迹是行不通的。我们也说过，耶稣的身份和他行的神迹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耶稣很快就到了他们的身边，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听到这一句话，门徒们的心就放下了。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平行经文，马太福音14章里面有一个更加有趣的一个细节的一个记载。耶稣听到彼得听到耶稣这句话之后就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风很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哈，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确的信心很重要。我们刚才说门徒们是有正确的信心，对吧？但我们有没有发现，正确的信心也同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短期波动，长期上涨。我最近常常这么安慰自己，短期波动，短期波动，长期还是会涨上去。信心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耶稣在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超过五千人之后，又特地的单独在门徒面前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大家有想过为什么吗？为什么要给门徒们开小灶？
因为知道他们的波动。
是的，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时候心里面还是渔网，不是渔网的那个 fish bowl， 是那个很就是还是很 foolish， 就是心里面还是不知道，短期波动，还不明白耶稣分饼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满足以色列人对食物的需要，或者说政权的需求，乃是为了给他们有传递有关于生命和救赎的信息。这些所有的神迹都是为了让他们明白耶稣的身份是神，因此耶稣才会反复的和这些门徒们强调，再三强调，再次确认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些门徒，今天这个神迹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加添门徒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所信的是神，就是耶稣。那么耶稣这种给门徒开小灶的行为呢，也给我们启示了正确的信心，最后正确的信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样的信心也是神给的，神给了这样的信心之后呢，他自己必定会保守到底。东琪，你可以帮我读一下马太福音的16章17节吗？我就没有在上面，不好意思。马太福音16章17节，或者说你读马希伯来书7章25节吧。那待会儿谁翻到了马太福音16章17节，可以。
希伯来书7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的，长远活着。17节，
我可以读一下。
好，让给麻烦你。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有没有看到信心？正确的信心，最后当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信心是神给的，且神彼此跌倒，彼得三次不认主，对吧？他们信心也是有偏颇的地方，但这都不影响他们的救恩。这鼓励我们众人，因为不要短期的跌倒而气馁，短期的波动，要知主边长远为我们长久的为我们祈求着，跌倒了就再站起来，凭着对神的感恩继续前进。那刚刚退了群的人，如果听到这段话改变心意的，可以重新入群了，重新申请入群。那在城里的、乡下的、镇上的，把有需要的病人都抬到耶稣的面前，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些人的信心仅限于物质和肉体层面的，吃饱喝足，身体健康。耶稣也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但耶稣没有说，哎，走开走开，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没有啊，他还是医好了这些人，和前面喂饱这些人一样，是因为神他有一颗怜悯的心，他有一颗怜悯的心。我们通常说人类有恻隐之心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类的恻隐之心是从哪里来的？你看到很多事情，你会心里面不动的感动，或者说你会想要有帮助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大家想过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吗？
爱是从神来的。
是的，人在被创造的时候赋予了神的形象，对吧？所以我们才有这些美好的情感，只不过是我们人堕落了，最后这些情感最后被玷污了。但你想想， 一个人堕落的人他尚且有这样的怜悯之心，那么没有堕落，从他是不是他的怜悯之心又更加的，是不是更加的广大，更加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呢？所以说耶稣才因此常常为耶路撒冷里面的犹太人忧伤难过。马太福音23:37里面耶稣就哭泣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 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大家能体会耶稣当时说这句话的心情吗？我想是可以的，但也没有办法体会，因为我们人的堕落的这种感情无法理会，无法体会那个未堕落的那绝对的美善的神的那种心情。那当然我相信还是有人会有杠精会问我，耶稣为什么既然 为什么要如此卑微的来到这些犹太人当中呢？历尽千辛万苦，可能最后死之前信他的人还不超过1000个人，为什么不如就直接和君王一样在他们当中就建立起一个国度，然后直接点名啊、那些他拣选的人就直接提拔这个国度里面做官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有问过，
有问过了，会不会？我有问过，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我想告诉大家，不过是他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启示录里面描述了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情况、算了不要叫讨论读了、还是荣荣读一下启示录20:4吧。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间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嗯，你们刚才问的问题，以及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就在这里。第二次会来，并且来的这个情形和你们刚才所描述的情形 exactly 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到来之前呢，耶稣要先解决人类罪的问题。马可福音10:45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腓立比书2:6-8，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两次之间到底会隔多久呢？我也不知道，但不要以为神是单言，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今天就让我们以这些经文作为结语，一起勉励我们自己。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感谢神，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今天时间比较充足，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讲得很好，谢谢。
嗯，谢谢。
啊，对了，有一个逻辑问题，就是你51节和52节之间，啊，你是他们那里上的床，光会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惶，就是就是说
逻辑嘛，
对，
那惊奇嘛，一直这么明白的惊奇。
所以
这个和这个不明白分离的是心理和激光，是说是什么联系，一个什么样的联系？
他们就是说，还是耶稣是修复大臣，就是他是创造的主人了，不会就是被神另一个神迹就不能惊奇。我是这么理解，就是说他们就是对他这个神性的认识还不够，就是对他，就是看到他那个在水面上行走，就觉得很新，就是对他的神性非常的惊奇，然后，就是说他们。一个神迹，他们心里对神的这种神性的认识还是不是那么清楚，对吧？然后这一次在水面上行走也是同样的，就是看了就还是对，虽然看了，但是对他这个神，对神，对耶稣的神性还是不是那么。
因为神迹的主要意义啊，是要指向神，所以呢。很多人搞错了，就 focus 都在神迹上面。哇，今天又发生了什么神迹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又哇，今天又吃饱喝足，所以他们就吃饱喝足，他们就停留在这个很 exciting 的这个 event， 他没有看到的为什么耶稣能够行这样大的神迹，他们没有想这个，所以他们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呢。圣经给他们定性的这个是心理愚顽。
并且刚才有解释到门徒们的信心它其实是有一些偏颇的地方的，就是他们有时候焦点还会放在这世界上的事情上，所以让他们的 focus 有时候会从耶稣身上拿开，就是刚才阮哥讲的一点。第二就是说他们的信心低的时候，他们会对耶稣的能力有所怀疑的。
所以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又让他们觉得哇，他竟然能做这个事情。
嗯哼，
对，等于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来思考一下耶稣是谁。
嗯，
就是说他们如果见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他这个水面上行走应该不是那么的 shock， 不是那么的惊奇的，但他们的反应还是那么惊奇，所以就说明他们就是认识还是不够深刻。
对，我们今天容易 hindsight， 就是我们容易用导演的视角，我都不敢说上帝的视角，用导演的视角去看整个。你不要说那个时候他们吃了这些饼和鱼，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神迹，最后还是离开神的？有吧？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听到很多人说，哇，好惊奇啊！我本来找不到工作，最后找到工作，然后最后又找不到教会的，那多了去。对，我们现在也许很容易把自己放在这个导演的视角里面，那回到那个时候，也许并不是一个很难懂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小细节，48节，其实讲的耶稣并不是想要到他们的船上跟他一起走，他是想的就经过他们。
是吗？
你看
了
这
个
是
吧？对，
怎么过他们？
就是这样，那个刚刚是五千人吃饱这件事情发生，后来就到第八章，就是不是又是要四千人吃饱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跟这个事情，就不是都是饼吃饱，然后时间也不是很久，他们又说了啊，这个什么什么。不是，
对，
你同样的事情啊，白小疯愣了。就同样的饼，同样的五千人吃饱，他四千人吃饱这件事情上，他们也是啊，照样这样。
对，只能说这些门徒们他跟我们差不多，对啊。
你们有没有记得他这个走过去那一段特别像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给那两个门徒讲经的时候，哇，他们心头火热，但是呢他们两个到了，然后主耶稣要跟他们要分道扬镳了，好像就是很自然的，主耶稣就是要走了，好像一点都没有要多跟他们一会儿似的，但是呢他们就邀请主耶稣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主耶稣就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主耶稣过饼的时候他们一下子眼睛亮了，就认出他来，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主耶稣好像呢没有要 没有要到什么床上去，好像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你们没问题的。但是呢，主耶稣在旁边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尖叫起来。这个我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一个父亲啊，他父亲他看过孩子之后呢，他很放心的，但他就在旁边看着你。但是孩子呢，他有时候会很紧张。像我家小孩有的时候晚上哭了，晚上半夜里醒了他在哭，我要赶紧在旁边喊爸爸在这里，爸爸在这里，他就不紧张了。所以主耶稣这里是有点像的，就是说表面上看好像根本没有理他们，但是呢，其实呢，主耶稣的这个看顾啊，看顾和保守啊，一直是与他们同在，只不过是他们没有看到，所以他们紧张，他们害怕，但是他们一叫主耶稣立刻就来了。
是的。
而且你发现没有，他这个门徒啊，阴风不顺，摇橹圣徒，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到了床上之后，他们立刻就到了这个，立刻就到了他们想要到的地方。
嗯，
这个从侍奉上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有主同在的话呢，很多事情其实是很快的，就是不是像我们想的线性的这种增长，就是说，如果主出现的话，很多事情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说没有主的同在，靠自己的这个摇橹啊，你是我这里多扯一点教会历史的事情啊，就是这个贾跃民牧师，他当时他在国内就是三自教会，国家要办三自教会的时候呢，就要求他基督教界的地位。要求他加入，然后呢，他很多这个学生被抓了，然后呢，他自己呢，他后来呢，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说我加入三自教会呢，我是为了要把我的神学院保留下来，所以呢，他就加入了，结果最后他的神学院还是没有保留下来。然后呢，他有一次啊，他就做摇橹圣徒，就是好像一个大盆地一样的，这加利利海就是一个大盆地，他在这个大盆地里面摇橹圣徒，很努力的摇，根本摇不出来。然后后来有一个